石谦儿要偷徐宁的雁翎甲，蹲在窗户外边，他等候着徐宁睡觉。就在这功夫，他的身子后边突然有一声响，扑通。这声响，屋子里边的徐宁也听到了，他立时就站起身来了。谁？这一说谁呀？把石谦吓得，由打这过道这一纵身，越过这护栏，俩手一扒那护栏的底儿，他把自个儿就挂在这个二楼的护栏下边。石谦俩脚腾空，在这挂着，仔细听，什么玩意儿？就听那边又传来了声音。猫啊，呵，把石谦气的，心想这个该死的猫啊，你把我吓得差点没掉楼下边去。这功夫就听徐宁由打屋子里边走出来了。徐宁走出来之后，走到过道这个地方，他也看见这只猫了。去，这只猫跑了。徐宁一转身又走进了屋子里头，外边的门插上了，里边的门也插上了。石谦还在这挂着呢，听里边动静没有声音了。石谦俩手一使劲，噌，又跳到这窗户外边的过道这儿。他往里边一瞧，刚一看的功夫，屋子里边的徐宁啊，扑的一口气把这灯给吹灭了。徐宁睡觉了。石谦心想，你睡着了，我进屋子里边好偷着雁翎甲。他又沉了一会儿，估计着徐宁能睡着了。石谦就绕到他这房门的外间屋，由打这兜囊里边掏出个挺薄的小刀子，这是拨门用的。他把这小刀子顺着门缝插进去，往下一滑，刚一拨这门插棍，咕隆一响。石谦把这刀又撤出来。石谦心想，不行，如果我要这样拨门，容易被徐宁听着。徐宁要听着的话，今天晚上一出来发现了我，什么事都耽误了。我呀，今天晚上不能偷他的雁翎甲。徐宁说了，他四更天就走，我就等他四更天走了之后，我进去再盗他这个甲胄。石谦把这拨门的小刀子又装起来，转身又来到窗外。石谦一转念，他在屋子里边睡觉，我在窗户外边给他打更啊，不行，他得四更天才起来呢，这还有两个时辰呢，干脆吧，我呀上他那厨房里边找点门吃得了。石谦这阵肚子有点饿了，他由打这个二层楼上一翻身，轻轻的跳到院子里，迈步来到厨房，一推房门进来了，把这厨房门关上，兜囊里边拿出火折子打着了火，把灯点着，火折子又装在兜里边。一看这厨房里边有很多剩菜，旁边还有酒，哦，干的稀的都全呢。石谦心想，在这儿来一顿宵夜。石谦连喝酒再吃菜，正在这吃的香的时候，就瞅这厨房的门啊开开一个缝，把石谦吓一跳。石谦心想，谁进来？他定睛一瞧啊，有打那厨房的门缝地方钻进个狗脑袋来，是徐宁家里边养的一只大黄狗，看家护院的。这个大黄狗啊，把这厨房门拱开之后，脑袋伸进来一看石谦，他就冲着石谦之示威，这一哼哼接着就要咬啊，因为石谦是生人呐。石谦赶忙的往兜囊里边一伸手，就把在店房里边早准备好了的用酒泡过的那两个半拉馒头拿出来了，先拿出一半来，嘣就扔给那狗了。这狗一看扔给他半拉馒头，低头就吃，三口两口的把这半拉馒头就吃了。石谦接着把这半拉也扔给他了，这狗也把它吃了。吃完之后啊，这馒头里边是拿酒泡的，这酒可能起了点作用， 这只狗就进来了，对诗谦好像从感情上就和好了，尾巴直摇，脑袋直晃，在地下围着诗谦直转。诗谦瞅这狗直乐，诗谦心想，哈哈，都说喝酒喝到人肚子里边去，还喝狗肚子里边去吗？你看今儿这酒喝到狗肚子里边去，感觉也有作用，这狗喝醉了它也精神啊。诗谦就把那个清炖牛肉夹了两块，弄一个大碗，碗里边倒上酒，把这牛肉就扔在这酒碗里头，拿酒泡完了，夹起一块牛肉来就扔给那狗了。这狗接茬还吃，吃完了又冲着诗谦要，诗谦又夹起块肉又给他，又喂了好几块牛肉。这几块牛肉扔给狗，这狗吃完之后啊，这狗可能就醉了。不大会儿的功夫，这狗趴在地下，俩眼就有点发黏。诗谦瞅这狗心想，啊，感情这狗喝醉了跟人喝醉了都一模样。诗谦也吃饱了，诗谦瞅那狗在旁边睡着了，诗谦心想，啊，我也睡吧。诗谦就在这个厨房里边把灯一吹，席地而卧，他在这睡着了，一觉睡到将近四更天。诗谦这心里边有数啊，知道徐宁四更天要起来，保着皇上去龙府寺降香。诗谦的生物钟非常准，不到四更他自个儿扑棱家就坐起来，估计快到四更天了，我得离开厨房。徐宁一起来，他那丫鬟得上厨房里边给他做早饭，一做早饭发现了我这就麻烦了。诗谦由打厨房里边出来，一转身纵身行又上了二楼了，他在二楼的房脊上趴在那儿，俯身往下观看院子里边的动静。桥楼上一打四更，徐宁这个卧室里边灯光就亮了，徐宁起来了，下边两个丫鬟呢就到厨房里边去给徐宁做早饭。一会儿的功夫，可能这早饭就做得了。徐宁由打屋子里边出来要下楼，就听徐宁的夫人跟徐宁说话，哎呀太早了，我送送你。这徐宁的夫人起来就穿衣服，夫人一说要送徐宁的功夫，石谦在房上听着心中暗想，这可是个好机会。徐宁下楼，他夫人跟着往外一送，我就借这个空隙进到他的屋子里边上房梁坨上，就把那个雁翎甲拿下来了。可是他听徐宁又说了，夫人天还没亮呢，你送我干什么？你还可以睡个早觉，你就睡吧，不用你送。那我送送你吧。不用，天天都走送什么，今儿个不是走得早吗？走得早也不要紧，你接着睡觉吧。好，那我就接着还睡吧。石谦一听，嘿，他又接茬睡了。他要在屋子里边睡，我就不能进去偷东西呀。石谦在房上趴着还看，徐宁由打楼上走下来，到在里边饭厅，丫鬟这功夫把早饭端上来了，徐宁把早饭用完，一切收拾谨慎利索，徐宁提了着自己的枪就奔了前院了。到了前院，有家丁给徐宁牵过马来，开开大门，徐宁牵着马往大门外走。他这个大门一开的功夫啊，大门后边有个铃铛，这个铃铛咣啷咣啷咣啷咣啷那么一响。石谦在房上趴着心想，嘿，他们家挺有意思啊，这大门后边还带个铃铛。哦，可能有叫门的人呢，在外边有绳一拽，这铃铛就响，不用直接拍门。嗯，这玩意儿倒不错。一会儿大门又关上了，徐宁走了。石谦瞅这两个丫鬟呢在厨房里边收拾了一阵，接着把厨房的灯又吹灭了，两个丫鬟回来就上了楼了。来到楼上卧室之中，跟徐夫人说，夫人呐，我们两个都收拾完了，您吃早饭吗？徐夫人可能在床上还躺着呢，我呀还打算再睡一觉，不吃早饭，待会儿再吃吧。夫人，那您还有什么事吗？没什么事了，你们俩也再睡一觉吧。哎，那我们两个就下楼了。不用下楼了，我这个床上挺宽敞的，一块睡吧。好， 那我们俩就跟夫人做个伴儿吧。这两个小丫鬟上了床，就跟夫人同榻而眠。石谦在房上一听，这事儿更麻烦了。这屋子里边不但是夫人自个儿，又多俩人，我怎么进去偷着雁翎甲呀？啊！石谦在这房上可着了急了，心想：如果在天不亮之前，我把这个雁翎甲要偷不出去，天亮之后我就得快走啊，今儿就白来了。亮着天不能偷东西呀、啊！哎呀，急得石谦直挠头皮。石谦眼珠一转，有了，他由打这房上，顺着墙角蹭蹭蹭蹭蹭，他下来了，来到平地。石谦就来到了厨房，把厨房门一开，把厨房的灯又点着了。他一瞅啊，那大黄狗还在那趴着睡呢。哼哼，石谦心想：老黄啊，今儿个我到这个雁翎甲，看来就得借助点你的力量了。石谦又打这厨房里边出来，就奔前院，到前院那个大门里头，他拿出刀来，把大门里边挂的那门铃，他噌的一下子把那绳子拉断，把那门铃就摘下来了。门铃剩下一轱辘绳，他也蹬下来了。石谦二番回到厨房，进来之后把刀别好，他把这个门铃啊带那绳子头啊，用这个绳子头轻轻的就拴在这狗尾巴上了。拴到狗尾巴上之后，这扣是越蹬越紧，紧到根底下的时候，这狗感觉到了，这大黄狗扑棱家伙它起来了，睁着眼睛一看石谦，石谦马上把手就松开了，冲这黄狗他做了个手势，嘘。这黄狗一瞅是昨天晚上给他肉吃那位，跟他感情不错，这黄狗没咬。石谦然后一转身，由打自个儿这兜囊里边就掏出一轱辘长绳来，这绳啊有40多长，他把这个绳挽了一个套，系了一个扣，来到这黄狗的跟前，拿手扑了这毛，这黄狗自个儿觉得好舒服。石谦呢把这个套就套在这黄狗脑袋上，撸到脖子这儿一蹬，这扣是步步紧，一下子就套到黄狗的脖子上了。黄狗一拨了脑袋，石谦就站起来，把这个长绳的这头就拴到了厨房这两扇门上面有个环，拴那环上了。这黄狗呢就在门环上拴着，它的活动范围超不出这4-5尺远，远距离它就走不了了。这黄狗可就站起来了，在这瞅着石谦，俩眼发直。石谦一看啊，还想要点吃的，有昨天晚上在那酒碗里边泡的那个清炖牛肉还有呢。石谦夹起一块来，嘣扔给他，这黄狗吃了，接着又喂了那么3-4块。这牛肉可都是拿酒泡过的，这黄狗吃了这几块牛肉之后，好像他醒过盹来了，又开始精神起来了。石谦呢又把几块清炖牛肉放在这酒碗里边涮了涮，这回可就不给这狗吃了。他把这个清炖牛肉拿出来呀，摆在这锅台上，让狗那看着。狗往前一够，这肉够不着，因为拿绳拴着呢。石谦一看这个距离正好，石谦安排好了，由打这厨房里边他就出来，出来一纵身又上了二楼了，就在那过道的窗户外边伏下身形，在那等着。狗在这厨房里边可就闹腾起来了，因为这狗瞅那牛肉它够不着，它往那窜，一窜拴到脖子上那绳子就把它蹬回来了。同时呢这狗尾巴上挂了个铃铛呢，这铃铛就响，咣啷咣啷，咣啷咣啷。这狗够牛肉够不着啊，这狗一回头发现自个儿的尾巴上拴着个东西，而且只响，尾巴一动它就响。这狗啊歪着脑袋想把尾巴上这铃铛给咬下来，可就差一点够不着。尾巴老动，它身子老转，这铃铛它就老响，嘎啷嘎啷嘎啷， 刚啷刚啷刚啷刚啷，铃铛这么一响，在屋子里边还没有睡时的这位夫人再加上两个丫鬟可就都听着了。徐夫人一听，哎，春梅秋菊啊，你们俩睡了吗？我俩还没睡呢，你听外边什么动静？哎，好像是大门铃铛响，外边来人了吧？这前谁来呀？就是啊，听这个响声好像挺近呐，不是在前院啊？要是前院铃铛响，咱们这后院一般听不着啊，可不是怎么着？你听听，嘎啷嘎啷嘎啷嘎啷，嘎啷嘎啷嘎啷嘎啷。春梅啊，你去看看吧。哎，秋菊，你起来跟我做个伴，咱俩一块儿瞧瞧。哎，这两个丫鬟就起来了，起来由打楼上下来之后，开开房门走到院子里，一听这声音是在厨房那儿来的，厨房点着灯呢。哎，这厨房怎么亮着灯啊？我记得咱们俩刚才把灯吹灭了。不对，没吹灭，是厨房里边铃铛响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厨房里没有铃铛啊，怎么会出来铃铛响呢？俩丫鬟试着往前又走了两步，仔细一听啊，不但铃铛响还有声音呢，这狗啊它自个儿还在那叫唤，嘎啷嘎啷嘎啷嘎啷，嘎啷嘎啷嘎啷。小丫鬟一听这叫唤声可吓坏了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这厨房里边是什么叫唤呢？俩小丫鬟慌慌忙忙就跑到楼上来了。夫人呐，可了不得了，那厨房里边有种声音，您快瞧瞧去吧，那什么声音呢？怪吓人的。徐夫人一听，是吗？我看看。这徐夫人起来穿好了衣服，跟着两个小丫鬟可就也下了楼了。下楼来到院子里边，一听厨房里边扑棱棚棱之响，因为那狗啊现在不摇尾巴了，又奔那牛肉使劲了，他奔那牛肉一使劲，拽那个门就直动弹，这狗也直哼哼。夫人领着两个小丫鬟奔厨房去了。这个功夫石谦一看时机到了，石谦急忙一转身进了外屋，来到了里屋，一纵身就上了凉坨了，拿出刀来砰砰就把捆这个羊皮箱子的两道捆绳给割断了。割断之后他把这个箱子往腋下一夹，蹭由打凉坨上蹦下来了，由打屋子里边很快转身出来。石谦顺着楼梯嘖嘖嘖嘖嘖嘖下来，他刚一出这个门，正赶上夫人和丫鬟两个人由打厨房里边出来。石谦那动作多快，嗖嗖嗖几步就转到墙角后边去了，夫人和丫鬟根本就没发现。他们到厨房里边一瞧，是狗在这作怪，夫人就纳闷啊，这谁呀，怎么把这黄狗拴这儿了？俩丫鬟也说，就是啊，刚才做饭的时候这狗在这睡觉呢，这么一转眼的功夫怎么把狗给拴这儿了？他们一起把这狗的绳子就给解下来了，尾巴上那个铃铛也摘下来了，这个狗也就不闹腾了。夫人领着两个丫鬟往回来，一边走着这徐夫人心里边就琢磨，谁办这件事儿呢？这件事情很蹊跷，是不是进来贼了，用这个办法想偷东西？夫人想到这儿脚步就急了，两个丫鬟最后紧跟上楼之后进了屋子。夫人往四下观瞧，她先看看这屋子里边丢东西没有，看这屋子里边陈列摆设东西什么也没丢。她抬头往上一看，无意中发现房梁坨上程燕翎甲的那个箱子没了。夫人一看，当时这汗就下来了，哎呦坏了，燕翎甲丢了。一说燕翎甲丢了，两个小丫鬟跟着一起心情紧张起来了，可不是吗？夫人，谁把燕翎甲给偷走了？就是啊，刚才我们三个人下楼上厨房的功夫，肯定这屋子里边进来人了，不然的话燕翎甲怎么丢了呢？这可是你们老爷的命根子，这燕翎甲丢了怎么办呢？夫人急得都转了眼泪了，马上吩咐丫鬟把前面的家丁叫过来。前面的家丁听到信儿之后赶紧来到后边，一见夫人说，有什么吩咐？夫人说，快点
把徐教头叫回来吧，家里边出事了，丢东西了。
啊，丢什么了？
雁翎架丢了。
哎呦，哎呦，这可是大事啊。
不过夫人，这个时候找徐教头恐怕找不回来呀。今天徐教头说了，是当今圣上上龙府寺降香，徐教头作为亲随护卫人员，紧傍在圣上左右啊，我们去找那哪能找得着啊。不管怎么说，你跑一趟看看，要能找就把他找回来，找不回来的话那也没办法了。哎，
这个家丁赶忙就去了，一直等到天大亮之后，去找徐宁的家丁又跑回来了，见了夫人回禀，我们到那儿连边都傍不上，说找徐教头人家根本就不让找，您就等着吧。听说呀，今天皇上到龙府寺降完香就回来，就没事了。我们估计着过午徐教头就能回来。
好吧。
夫人坐在屋子里边俩眼发直啊，他知道这个雁翎甲的价值，他也知道这个雁翎甲在徐宁心中的位置。等着天到过午，徐宁回来了。今天呢，由于皇帝降香，提前半天就等于把护卫人员都放了假了。徐宁回到家中一见夫人，夫人当时就哭了。徐宁说怎么的了？夫人就说雁翎甲丢了。
哎呀，徐宁一听说雁翎甲丢了，当时脑袋就嗡的一声，抬头一看，梁头上的雁翎甲果然没了。他就问夫人怎么丢的，
夫人把今天早晨发生的事情跟徐宁说了一遍。
徐宁听完了之后沉思了片刻，
我想这个甲一定是有家贼引来的外鬼把这个东西盗走了。这个雁翎甲到我这儿传了四辈儿了，这是四辈儿传家之宝啊。那王太尉给我出3万贯钱我都没卖给他呀，可是现在竟让别人给偷走了。
哎，徐宁马上下了楼，把全府的家丁全府的丫鬟召集到一起。
徐宁问他们，你们谁发现有外人进了院子了跟我说，另外你们谁发现有形迹可疑的人盗走了雁翎甲了跟我讲，讲明白之后我给你们100两银子。但是这些个家丁这些个丫鬟谁也不知道这雁翎甲是谁盗去的。徐宁心中暗想，盗甲的人肯定这是一个高手啊，这活办得很利索。听夫人一说，厨房里边那个黄狗尾巴拴铃的，这就使得调虎离山之计，这是常干这种事的人呐。十有八九我这个雁翎甲就不好找了。徐宁在这儿着急呀，石谦呢把那雁翎甲偷到店房里边之后马上算还了电饭账去。石谦把这个雁翎甲的皮箱子擦干净了，带着这个皮箱子他就出了东京汴梁了。因为他跟金钱豹子唐龙两个人早有约会呀，定在东京汴梁十里长厅那个地方见面，唐龙在那儿等着他。石谦来到十里长厅这儿一见唐龙，唐龙说怎么样，石谦说偷来了，这就是雁翎甲。唐龙把这个羊皮箱子接过来打开往里边一看，呵，果然是雁翎甲，啪把箱子盖上。唐龙冲石谦一条大拇哥，高人。石谦说您夸奖，嘿嘿，偷这玩意儿啊没费吹灰之力。石谦这也是向唐龙说大话呀。唐龙说行了，下一步就得诓徐宁上山了。这样子，我这一路来呀，所住的店房，店房门口那都有个记号，我在他那墙上都画个白圈。这个店房呢一般是进东头的第一家店房，你呢带着这个雁翎甲的箱子，你就去住我所住过的那些店房，要给店里的店小二和掌柜的留下印记，然后我诓徐宁步你的后尘上山，咱们就按那个计策，明白了吗？石谦说我懂了。石谦提溜着雁翎甲走了。石谦走了之后，
金钱豹子汤龙直接就走进了东京汴梁。进东京之后就来到了徐宁的府门外叩打门环。这功夫徐宁啊正训斥自己手下这些个家丁和丫鬟们呢，听见外边有人叫门，家丁开开门一问，金钱豹子汤龙一报说自己是延安府来的金钱豹子汤龙。家丁回来跟徐宁这么一讲，徐宁一听是表弟来了，这就不能再训斥这些个丫鬟和奴婢们了。徐宁让他们都散去，赶紧把汤龙让进了客厅。寒暄一番之后，徐宁就跟汤龙说了，舅父去世之后，我本想到延安府去看一看，公务缠身未得抽闲呐。近几年表弟混得如何呀？唐龙说，我这几年就仗着祖上这点家产，跟表哥比那是比不上啊，不过在延安府一带也算是家境小康吧。说到这儿，唐龙又打怀里边掏出两根金条来，把这两根金条摆在桌子上。表哥，这两根条子这是我父亲临死的时候托我转交给您的，我父亲对表哥那是十分赏识，老说让我跟表哥学，这两根金条给您，这就说明我父亲特别器重您，也是我父亲对您的一点希望，希望表哥对表弟多有提携。徐宁说，哎呀，舅父生前我不曾对他老人家有几番孝敬，他竟然把这样的贵重东西遗赠给我，我是受之有愧呀。哎，表哥，这是家父的遗言，我哪敢违抗啊，您就收下吧。徐宁当时把这两根金条收下了，吩咐摆酒宴。在酒席宴上，徐宁有点愁眉苦脸，金钱豹子汤龙就问了一句，表兄，我看您气色不太好，有什么事儿吗？徐宁说，嗨，表弟别提了，我那雁翎甲丢了。啊，雁翎甲丢了？是不是用那皮箱子装着？对呀，在那大凉桌放着，我记得还给你看过呢。嗯，那个皮箱是个羊皮箱，红色的。对对对，云字头包角，上面还有狮子滚绣球。对对对，汤龙说，这就没错了，这个皮箱我看见了。